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8年9月17号到9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溯江案澳开庭，被告豁免证书或成废止。据大纪元9月15号报道，9月15号，华裔画家悉尼法轮功学员张翠英女士状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罗干及610办公室一案，在牛省高等法院开庭。由于中共采用各种高压手法，迫使澳洲司法部介入该案的诉讼程式，向法庭递交澳外交部长签发的被告豁免权证书。原告律师向法庭提出，澳外交部长的豁免证书法庭不能接受并承认，因为江泽民等被告所犯是酷刑罪。法官在听取双方律师正式辩论后结束开庭，并表示将尽快对此案作出判决。原告表示自己律师对此相当有信心，被告豁免证书或成废止。中国菜厨技亚太初赛揭幕，高手如云，政要恭贺。据大纪元9月20号报道，由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首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亚太区初赛20号在台湾高雄参旅学院隆重登场。来自台湾、日本、香港、新加坡、印度等国家的108位厨技界高手展开激烈的竞赛，台湾中央、地方各界政要、机关团体为表对这项赛事的重视支持，特赠花篮匾额，祝贺大会圆满成功。香港法轮功反迫害游行，社会各界促制止中共暴力。据大纪元9月20号报道，香港法轮功学员于上周六20号举办反对迫害的集会及游行，声援4300万勇士退党解体中共，并呼吁各界制止中共当局近期针对法轮功的连串骚扰及暴力攻击，将凶徒及幕后主谋绳之以法。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历史故事，宰相同珀有威之力，作者陆贞。唐朝的李师古为人专横跋扈，但却惧怕宰相杜皇上，一直不敢太放肆，但仍心有不甘，想把他拉拢过来。于是他让一位能干的小官带着几千贯钱和一部价值上千贯的毡车子去行贿。这位小官不敢直接就送去，便在杜家的门口等候了好几天。有一天终于看见有一部半旧的轿子出来了，还跟着两个女仆，都穿着破破烂烂的黑衣。一打听轿中的人，说是宰相夫人。小官马上回去把见到的这些情况报告给了李师古。李师古听说丞相如此简朴，作风严谨谦恭，他受到极大的震折和教育，就一改过去那种奢侈豪华和傲慢无礼。古人说功生廉，廉生威，是很有道理的。一个杜皇赏宰相廉洁自律了，下面的官员们就不敢放肆贪婪挥霍无度。中共为什么无官不贪越反越贪呢？根本原因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整个上层都贪婪无度，下面还能不贪污腐败吗？所以中共只剩倒下来一条路了。 出自太平广记。
传统文化，厨师之祖伊尹，王元甫。厨师界有个非常伟大的始祖伊尹，伊尹是商朝开国君王汤王的宰相，他不仅帮助汤王推翻暴虐无道的夏桀，还辅佐商汤、外丙、仲人、太甲、卧丁五代君王，在朝50余年，功勋彪炳。伊尹享年100岁，卧丁以天子之礼将他葬在商汤陵寝之旁，以表彰他对商朝的贡献。甲骨文记载，商朝还有祭祀伊尹的仪式。伊尹出生时遭遇洪水，获救后被申国国王的厨师收养。伊尹在御厨的抚养下长大，学得一手烹调的好绝技。同时他天资聪慧，又用功读书，学问渊博，懂得治国的道理。后来申国的公主嫁给汤王，伊尹作为陪嫁的仆臣同去。鼎烹睡汤，伊尹因为擅长烹饪，成了汤王的御厨。他以调和五味做比喻，向汤王说了许多治国的道理，深得汤王的赏识，被任命为宰相。伊尹看到夏朝气数已尽，就用割烹做比喻，向汤王建议讨伐夏桀，拯救人民。商汤向伊尹询问许多天下大事，伊尹从烹调的技术要领引申出治国的大道理。他说，做菜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佐料要放得适中。治国就如同做菜，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弄清主次先后顺序，掌握好分寸，才能够政通人和，国家才能治理好。伊尹又讲到各地方的美食，然后跟商汤说，你要吃到这些美食，就要有良马，要成为天子，就要实行仁政，让你的百姓生活过得好，能够信任你。伊尹这些亲民行仁政的谏言，商汤听了之后心悦诚服。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第60章。伊尹不仅精通烹调技术，又能治理好国家，治国的道理与烹饪的道理是相通的，都统合于道，能通小道，就能掌握好万事万物。老子又进一步说，道的要义在于德，所以道德是一切事物的枢纽。伊尹治汤液，伊尹也是大医学家，是皇帝与神农氏的传人。相传《汤液经》即为伊尹所著，后传到东汉的张仲景。张仲景根据《黄帝内经》与《汤液经》，创作《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医辨证治疗的典范。后世称张仲景为医圣。伤寒杂病论的汤剂非常讲究药物的调配与煎药的程序，何种药物先煎，何者后下，火候用大用小，煎煮多少时间，充分体现出烹饪的技术。这也是伊尹结合厨技与医技的伟大成果。伊尹被尊称为元圣。伊尹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也在医药、厨技等领域展现杰出的贡献，并且道德高尚，是足以为后世所效法的圣人，所以伊尹被尊称为元圣。
国家故事，佛法威力助天人，作者大法学员。大唐永昌元年，西元689年2月4号，于田国，古西域国家之一，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今和田、墨玉、于田一带的三藏法师因陀罗波若若，在神都卫国东寺亲自说起了这么一件事。于田国有一个名叫般若弥伽伯的小和尚。这位小和尚年纪虽小，但却能严守戒律，时常念诵他那一法门的佛经，从来不松懈偷懒，日子久了，就常常有些灵异的祥瑞发生在他的身上。一天，忽然有两人来到他出家的寺院找他，见了面，那两人先礼拜问好， 非常恭敬。小和尚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们从何处来，两人就以手指天并答道：“弟子就在那儿。”两人接着引小和尚至一僻静处，悄悄地对他说：“众天人请我等前来奉请法师。”小和尚听后大为惊惧。两天人见此便说道：“天人中的王者，见您能在一法门中专一精进的修炼，心已超然于世外而游于佛境，所以特来请您，愿您能起慈心，勿要生出怕心来。”随即他们请小和尚闭上双目，小和尚照做了，立刻就被此两天人带至天界。只见天界里楼殿红丽，焕烂非常。天人中的王者请求他说：“我们众天人现正与修罗，修罗是三界内一定空间中的一种生物，战斗屡次失败，今日请法师屈尊至此，请您念诵您那一法门的佛经，这样我们就能引领着众天兵仰仗佛法之威力，战胜修罗。”小和尚应其请求，心念他那一法门的佛经。此时众天人与修罗对战，修罗见小和尚心念佛经，便自然溃散。修罗退后，众天人非常高兴，都说：“只要法师您所愿的，我当为您办到。”小和尚说：“我不求别的，只愿成就正果。”众天人听后说：“您的大愿非我们的力量能办到。”天人接着又问法师有没有别的要求，小和尚回答说：“再没有了。”这样小和尚被天人们送归世间，小和尚所有的衣服皆染上了天香，香气愈烈纷晕，终身不灭。小和尚仅仅心念过去佛教中的佛经，就能使众天人都无法战胜的修罗自然溃散，可见佛法的威力真是巨大而又神奇呀。我们今天能与转轮圣王同在人间，能在最关键的历史时刻得到最伟大的法轮大法，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法呢？资料来源大正藏。
依山夜话，中医有没有办法？作者宋晨光。一天傍晚，一位母亲带着她两岁的儿子找来，进门后满面愁容地说：“西医大夫说孩子的手要做手术，没办法才找你的。”我问怎么回事儿，孩子母亲说：“一个星期前孩子的大拇指指甲发炎，去医院打了几次消炎针，拿了消炎药，每天吃药，可是不但没消炎，反而化脓了，整个指甲都化脓了，孩子哭闹还发烧，再找西医，医生说得开刀了，不然可能会更麻烦，而且开刀后孩子的手指甲也保不住了，并约好第二天上午动手术。”孩子母亲接着说：“这拇指没了指甲，那多难看啊，中医有没有办法？”拿起孩子的手一看，拇指指甲下全是乳黄色的脓，轻轻一碰脓就会流动。我顺手拿起一根如铅笔粗细的小木棍，按中医阴阳五行的规律为孩子调理了一会儿后，对孩子母亲说：“带孩子回去休息吧，如果不好明天再来，不用动手术。”孩子母亲很怀疑地带着孩子回去了。后来孩子母亲说，当天回去后孩子没再哭闹，一夜睡得很好，第二天早上一看脓全消了，指甲好好的，中医真行。中医之所以能有这样好的疗效，正如转法轮第七讲中的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一节里所讲，中国古代的中医是相当发达的，发达的程度要超出现在的医学。 健康人生。英美医学家合作，试图揭开濒死体验的面纱。唐桂华整理。据英国广播电台 BBC 9月18号报道，来自英国和美国的25家医院的医生启动了一项对心跳骤停幸存者的濒死体验的研究，即这些幸存者在没有心跳或脑活动的情况下是否有灵魂离体的体验。一些心跳骤停幸存者在经历了濒死体验后说，他们曾看到隧道或亮光，也有患者回忆说，从急救室的天花板往下看，看到抢救自己的医护人员。这项研究由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协调，计划三年完成，将对1500名心跳骤停幸存者进行分析研究。研究人员在复苏的区域放了特殊的架子，架子上放着图画，这些图画只能从天花板往下看时才能看到。负责这项研究的詹姆·帕尼亚医生说，如果你能显示在大脑停止运作之后仍有意识的话，这就可能显示意识是独立存在的实体。他指出，与人们普遍认识不同的是，死亡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时刻，它是一个过程，它从心跳停止、肺和大脑停止运作开始，医学上管这叫做心跳骤停。在心跳骤停过程中，三个死亡标志都出现了，之后有一段时间，急救人员可能会成功恢复患者的心肺功能，逆转死亡的过程，这段时间可能持续几秒钟、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他认为，病人在心跳骤停过程中的经历可能会为我们了解濒死体验打开一个独特的视窗。山姆·帕尼亚医生2001年时发表过对100个病人的研究结果，试验设计与这次的类似。他发现其中有7个被抢救过来的病人醒来后能说出自己灵魂离体时看到的景象，特别是天花板的下方放的一块板子上的一些小物体，说的全都对，只有山姆自己知道是什么物体，别人不知道。可以说，帕尼亚医生的试验已证实灵魂的存在，只是此次的试验是全球性的，试验人数更多，有10倍。其实中国古人一直都相信灵魂的存在，因此敬神知天命，积德行善，相信轮回转世，善恶有报。
诗歌原地，
妙笔诗花，作者万古缘。作诗不用吟，诗花一方分，恩师似神笔，歌舞大乾坤。挥毫正十法，韵墨绘金轮。奇文灭邪恶，妙语撼人心。成章非事己，法会道中神。书行史前愿，词润节后春。法图乐，作者小雨。德不喜，失不忧，心如止水笑沉浮，浩海一轻舟。三件事莫停留，不分冬夏与春秋，终日乐悠悠。修炼感悟过险滩，作者子璇。摆渡归航过险滩，狂风骤起浪滔天。凝思稳舵恩师佑，乘风破浪涌向前。修炼如船过恶湍，逆水行舟至壁间。纵有慧根与睿智，不修心法也枉然。女儿有泪不轻弹，善用法理度心关。苦楚世事皆虚幻，云游人生人苦艰。无欲无求出水莲，清心修道智如盘。慨叹世尊济世苦，精修不待度众还。
下面请听正版清源。
世人觉醒，纯真的孩子征退少先队，林园。这天来了一车孩子，大约30多人，有老师领着孩子，其他的孩子都三三两两的从车上高兴地走下来。一位老年退党义工就走过去， 面带微笑地向这群师生分发揭露中共恶行的材料，并劝他们退出邪恶组织。这时，一个老师听到这个老阿姨在劝退，一下子他就紧张起来了，赶忙把孩子们用手护起来，示意学生们不跟这位老阿姨接触。然后大部分的孩子都被带到表殿里了，其他不想进表殿的就在外面待着，还有些班干部在看着这些孩子。那该怎么办呢？不长时间，孩子们陆续地从那个表殿里出来了。有一个孩子总是对着老阿姨笑，老阿姨就走过去对他说：“小朋友你好，你想把平安带回去吗？”那个孩子说：“我想呀。”然后老阿姨就说：“你想啊，四川的孩子就没有你幸福。你看共产党把那个建筑费都给贪污了，加上那个黑心的建筑商，他们勾结在一块儿，把那个建筑费都给贪了，偷工减料，豆腐渣工程，地震的时候经不住一摇，那房子轻轻一晃，很多孩子就被淹没在屋子里了。你看死了多少孩子，他们真的没有你们幸福啊。今天能出来到这里来旅游，所以我希望你幸福，你平安。”那个孩子眨了眨天真的眼睛问：“那该怎么办呢？”“要退队。”老阿姨不假思索地回答。“你退了就能保平安。你看共产党连孩子的建筑费都贪污，他们是无官不贪。我想你在家乡可能也听说过，天要灭中共，出现藏字时2亿7000万年前上写中国共产党亡。我说呢，你赶快退，我给你起个名字叫小勇士，你同意吗？”孩子连忙表示同意。我叫笨蛋。一会儿又来了四个小朋友，走到老阿姨面前笑了笑。老阿姨就问：“你们笑什么呀？你们想把平安带回去吗？我会起名字给你们退队。”一个孩子不得其解地问：“为什么要退呀？”“你想一想，那个共产党的领袖是中国人吗？那不是马克思吗？不是中国人呐！我们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天要灭中共，现在无官不贪，天要灭他，你退了就保平安了。”听完老阿姨的一番劝善直言，三个孩子想了想，都同意用化名退出少先队。到第四个孩子的时候，老阿姨说：“你给自己起个名吧。”那个孩子说：“我叫笨蛋。”老阿姨笑着说：“这多不好听啊。”那个孩子一本正经地解释道：“我就叫笨蛋，因为他们都抢在我前面退了，就我脑子慢，就是我说的慢，你说我还不笨吗？”老阿姨说：“那名字只是一个号，如果你真的要这个名字，我就以这个名字帮你退，关键是退了保平安。”那孩子赶忙表示那是认真的。就这样，四个孩子都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我的理想破灭了。一会儿又有一群孩子朝老阿姨走过来，其中两三个都表示不但不想退，还想入党。老阿姨耐心地问道：“你想入党？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吗？”“共产党让我们出来玩啊。”那个孩子一脸天真地回答。“共产党让你出来玩？那是他给你的钱吗？那不是你爸爸妈妈给的钱吗？”老阿姨的话音刚落，几个孩子就不吭声了。“你们爸爸妈妈的智慧，爸爸妈妈的勤劳挣的钱给你出来玩，共产党一分钱没给你。还有，共产党的领袖是中国人吗？他不是大鼻子老外吗？西来的幽灵呢？”孩子们马上点头说：“有道理，有道理。”然后老阿姨接着说：“你们看看，现在无官不贪，4000个贪官带出个4000个亿来，那不是我们老百姓的钱吗？可别再入党，天都要灭他了。”听完这番话，几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地说：“我的理想破灭了。”然后老阿姨帮他们起了化名，退出了他们所入过的少先队。 你真了不起。其中有一个孩子问，你是练法轮功的吗？老阿姨笑着说，是啊，你看呐，我现在我比你身轻，我可以爬对面2800公尺的高山。老阿姨一边笑着一边手指着湖对面的阿尔卑斯山脉。过去我是拄拐棍的，有重病，我练了法轮功后没有病，我还能不坐缆车就爬上山顶。那孩子说，哎呀，你不用坐缆车，你不坐缆车就能爬上去，你真了不起。老阿姨开心地说，是练法轮功了不起，过去一身病，我要不练法轮功我还真爬不上去，我练了法轮功后把拐棍也扔了。听完老阿姨的一番话，几个孩子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还表示将来有机会想跟老阿姨一起爬山。哎，我还真要破灭了。过了一会儿，刚刚在老阿姨退过队的一个孩子又带着几个孩子朝老阿姨走过来了，站到老阿姨的旁边，对着她的这几位同学说，这个奶奶会起名字。然后又转过头对着老阿姨说，我又给你带来一些人，这里头就有一个执迷不悟的，还想入党呢。是谁呀？老阿姨面带慈祥地问。这时一个孩子一脸不服气地回答，我。那你为什么想入党啊？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吗？一边说着，老阿姨手指着旁边的两个孩子说，他俩都明白了，理想都破灭了。为什么要破灭呀？这个孩子一脸疑惑地问。你想想，共产党的领袖是中国人吗？共产党的领袖是马克思、列宁，他们不是大鼻子吗？是我们中国人吗？不是。那为什么要把他当作祖宗来供奉呢？我们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共产党无官不贪，你看那个4000个贪官带出了4000个亿来，那都是我们老百姓的钱呐。你看四川本来都预测出地震了，可是呢，共产党就是为了要稳定开好奥运而不顾老百姓的安全，他们给隐瞒了。再加上那些孩子们的教学楼全是那些贪官黑心建筑商把钱贪污了，偷工减料，豆腐渣工程，结果一地震把整个学校的孩子都埋在里头了，多残忍呐。说到这里，老阿姨停了一下，对着那个孩子问，你还想入共产党啊？旁边的孩子就说，你也破灭吧。这个孩子想了一下说，哎，我还真要破灭了，那破灭就破灭吧。就这样不长时间，这一车30多人退了17人。看着缓缓开走的大旅游车，老阿姨会心地笑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